我们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奉献他们自己，为了是让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。每次诗班要做这样的训练不容易，不单是谈时间，每个人要舍得把自己放下，不是张扬自己，是所有的人一起指出一个声音，让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。所以我们再来鼓掌，荣耀归给神，也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。那么刚才诗班的献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或者说你们听到他在献诗中间唱到了什么呢？唱到了什么？如果简单的说，今天他们唱诗歌的主题是什么？耶稣复活了。可是在现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世界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推理，以自己的判断，以自己的领受为中心。他们说不要那种传统的大的描述，不要那个大的故事，他要讲自己个人的故事。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推理，推理来推理去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我怎么觉得他没有复活。很多人说我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我今天要用一点点时间，用一段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，只用这一段经文来告诉他们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，很多的方法来证明耶稣复活了。你要推理说耶稣没有复活，其实你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我们今天只用这一段经文，只从一个侧面来讲这件事情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已经复活这件事情是有那种笃定的信心。我想问一下哈，在座的这么多的人里面凡是来到千象城已经超过5年的，请你们把手举一下。来到这里超过5年的，哇，好，放下，谢谢大家，哇，人很多哈。如果我要问在10年前，也就是2009年来到这里的，比这更早的举手，我还有多少人？哇，也不少，还有一半啊。好好好好，我现在要问你哈，22年前，也就是1997年那个时候，你就来到了千象城，你而且你们也知道，你也见过王友平和张建华就在这里生活的人，我看还有多少人能可以举手的，看一看，哇，还不少呢嘛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放下哈。如果从这个1997年开始，我和建华没有在这个地方。刚才举手的人告诉后来来的这些人，给你们说，曾经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王友平，有一个叫张建华的一对夫妻在这生活过，你们相信吗？我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对于这些刚才最后举手的人来讲，你相信不相信他们说我们见过这个人呢？这是真的呢，不是你相信不相信，你不要给我推理了，我们就是和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我们大家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。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死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期而产的一般。
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 保罗出这本书的时候，有点像在讲说，22年前，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主后55年写的。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后33年去世的，死里复活的，显现的，升天的，其中也就只有22年。保罗说，22年前有很多人见证过这些事情。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根本不是讲推理，是告诉你，那500多人有一大批人活着呢。你们信不信？你们去问那些人，对不对？这个例子不一定很恰当，但是我想你们可以去想一想，22年前已经来到千阳教会的人，22年前来到这个康谷社区的人，他们告诉你说，那个时候有个王友平，有个张建华。不管你们后边的人你们信不信，不管你们如何推理，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一个推理的问题。这就是保罗这段经文要讲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，不是我们今天用什么推理要去来推理，要去证明。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你能推出来也好，你推不出来也好，对当时保罗讲，基法还活着，雅各还活着，众使徒还活着，那500多人里头一多半都活着，你去问他们，你就知道耶稣复活是一件事实，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一个推理。不过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保罗一开始承认耶稣复活吗？啊，对呀，你们再想想，耶稣基督复活显现升天以后不久，教会就已经兴旺起来，然后就有很多人讲耶稣复活了，有人就想不相信，其中不相信的人就包括保罗。当那个见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保罗就站在那里，那些人为了用石头打死斯提凡，为了方便就把衣服脱下来就放在保罗的脚前，保罗和那些人一样，根本没有耶稣复活这种事情，这是亵渎神，把他打死。保罗当时不相信，哎，那个时候耶稣离开可能才2年多，哎，22年以后保罗向别人证明说耶稣复活是个事实，可是20年前保罗听过那些人讲事情的，那些人告诉保罗讲说，我们见过耶稣复活的，但是保罗不相信，哎，你们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？其实不奇怪，我们这些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其实就和原来的保罗一样，我自己也和保罗原来一样，我们是睁着眼睛就是不承认事实，这是典型的睁大了眼睛说瞎话，你们不论别人怎么样讲，我就是不信。其实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而是是否要接受一个事实的问题。保罗应该大概和耶稣是差不过同年代出生的人，据考古可能比耶稣小几岁，所以当时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保罗因为立足在他自己所受的教育里，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，是一个有名的法利赛人，是一个有文化的法利赛人，是一个圣经滚瓜烂熟的法利赛人，当然是旧约了。他在他的推理里边，他是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。然而有一天，当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奉着那些有权势的人给他的权柄，他去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而不会犯罪，而会被认为是好汉的时候，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有些人，他们逼迫耶稣基督，他们是理直气壮的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在行真理。保罗就是那样的人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借着异象把耶稣基督直接带到了他的跟前，他被大光所照，他改变了，他才说，哦，原来我是睁眼瞎子，我是看着事实不承认，明明这些人告诉我，这些人这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亲眼和耶稣 见过耶稣复活，他们和耶稣在一起吃，在一起喝，在一起走，听耶稣讲话，我就是不信呢。保罗说我怎么这么蠢呢？今天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，其实就和我们大家没有相信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更大的问题是，我们这些信的人，就像刚才诗班在唱的诗歌里面说的是，当我们遇到那个漫漫长夜过不去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搅扰，我们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心好意去爱一个人，可是人家不睬我的时候，当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当我们亲子不和的时候，当我们同工彼此为仇的时候，你还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的吗？会不会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相信了？耶稣你在哪儿啊？你怎么不出来呢？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呢？盼望我们每个人知道，我们所领受的是耶稣，他的确复活了。保罗在这地方用的领受这个词，我们通常只体会到了我听说了，我知道了这样一层意思。其实这一个词它有三个意思，它的第二个意思是说，我不但是听到了，我不但是看见了，我不但是知道了，而且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我相信了。所以领受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了已经相信的意思，已经相信的意思。而且它的第三层含义是说，因为我听说了，因为我相信了，我与这个说法，我与这个事情，我与这个人中间有了一种关系。什么关系？我也成了见证的人。这就是保罗讲的，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。所以领受的意思是说，当他知道耶稣复活了以后，他就和这件事情，他就和复活的耶稣就有了一个关系。他说，我也是那些见过耶稣基督的人。这就是保罗讲，后来也显给我看了。各位，圣灵也把耶稣基督显给你我看了。如果我们还没有这种经历，可能我们还不敢讲我们完全领受了。可是当我们经过在你自己的困难中间，在你自己的生命成长中间，你真的有一次和神 click， 你真的领受了，你就和他有个关系了。这个关系就是他显给你看了。保罗说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的一般，意思不是说他比别人还生得早，他比别人还认识耶稣早，不是的，而是说他本来像那种早产的人一样，会比别人死得更快，死得更早，他更不配见到耶稣基督。这就是第九节说的，因为我是一个逼迫耶稣基督的人，然而他有这么大的罪，神还是救了他。所以他说，我如同那个未生产的一样，我本来应该比别人死得更快，死得更早，可是耶稣显给我看了。这就是保罗讲的，我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他复活了，他显给世人看。保罗说也显给我看。各位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神有没有显给你看过呢？你真的领受了这一点吗？如果领受了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见证人，就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啊，理直气壮的见证，不仅仅是用嘴给别人讲说你们要信耶稣，而且说你们看，我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，我是一个领受了恩典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你不但是为我们的罪死复活显现升天，坐在父的右面，而且说有一天你要来，而且你来的时候你会提拔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或者有些人已经先一步去那里和你相见，或者在你来的那一天，我们会从地上被提拔，
我们会和你一起向世人显现，你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我们领受到了这个恩典，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你的复活的见证的时候，主啊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从此就没有忧愁，我们就不会遇到困难，我们就不会犯错，我们就不会伤害人，不是的，而是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魔鬼撒旦不能再指责我们，我们也不再彼此指责，我们单单用从你那领受的爱，让我们里面的信心更加的坚定，让我们成为向世人见证，可以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，我里面也同样有复活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主日平安，复活节快乐。主已经复活了，大家彼此文安。向周围的人宣告，这是耶和华的日子。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啊，上面没有新朋友啊，我这个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，有没有？左手边没有，都是老朋友啊。正如我们啊诗班先生唱的，这是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们当欢喜快乐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欢喜快乐，活出主的荣耀出来。感谢主，今天早晨我们有